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九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好，这个很奇妙的神迹，但是讲的非常简单哈，就是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门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门，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也有讲，主的使者叫腓力。那么在斯蒂凡讲道里也有讲，这个主的使者到底是谁呢？在这里显然是天使，应该不是其他主的这些人的仆人。主的使者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哈，那十六章也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相信这真实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看到神行这样的神迹，当然我们也完全顺服，如果没有这样的神迹，而反而有更多的逼迫。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为什么要重复这样的话呢？他们已经在讲生命的道了，为什么要重复再讲呢？他们已经在殿里讲了，很勇敢的讲，为什么呢？各位，当上帝在重复讲的时候，当上帝在重新提醒的时候，就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这很重要，所以上帝讲。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主重复的话，我们也要重复的讲。主多讲的，我们也要多讲。当圣经多讲要敬畏神的时候，讲神的震怒的时候，甚至讲的比神的爱还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现象。我们就要多讲神的震怒，我们要多讲敬畏神。当然不是不讲爱神，也不是不讲神是爱，但是我们真的要照着圣经的分量来讲。第二个，当常常重复的时候，就表示人常常忘记。对，你不要因为现在被求了，因为现在被嫉妒了，因为现在碰到困难了，你就失去了胆量。你说我不会，我不会，不需要提醒各位，那你真是不知道你自己。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不是那么正直，我们是非常健忘的，我们非常的糊涂的。好，感谢主，你们出去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生命的道哦，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哈、哦，这个耶稣就跟他们讲，你知道约翰福音很喜欢讲生命的粮嘛？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约翰福音很喜欢讲生命嘛，叫人活的就是灵，肉身是无益的，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活就是生命。活就是生，生就是活，生活，生命，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动词，意思就是那个从神而来的那种力量，会成长的，会动的，会是光明的，会思想的，有意志的，这个是生命。人离开上帝以后，就只有罪恶，所以不是生命。生命，真生命是圣洁的，只有死亡，所以不是生命。真的生命是没有死亡的，是退缩的，是下流的，是缩减的，这不是生命。生命会继续的扩大扩散的，是愚昧的，这不是生命。生命是充满了智慧的。那人离开了上帝，人有罪，人就没有生命之道，人有的只是罪恶之道，地狱之道。那现在即使你们被关了，还是要跟大家讲生命之道。那些犹太教信徒跟无神论、跟佛教徒、跟儒家信徒一样，都是没有生命的。你们要跟他们讲啊，我们已经讲过，当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你信神的话就得救了。当在耶稣的时候，你就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那在使徒行传就更是了。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你要都要听到耶稣来得救。耶稣之前你信神的话，就等于信了耶稣。耶稣来了，你就非信耶稣不可了。所以犹太教的人跟外邦人是一样的，他没有听耶稣的话，他没有得救。不管在什么时代，任何一个人没有信神的话，都不是得救的。旧约里面有人信神的话，所以得救了；新约里面有人信神的话，得救了。但是神的话，尤其新约以后就是耶稣，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耶稣，你才是得救的。把生命的道讲给人听，就是把 耶稣讲给人听，耶稣就是生命的主，这是一个道理。我们很多人，很多神学家也不喜欢讲道理啊，很喜欢讲所谓的生活，尤其自由主义的喜欢这样讲。但是我们相信，真正好的生活要有正确的道理来引导，要有生命的道来引导。要吃，我们才有生命的光，给我们力量去行当行的路啊！这两个缺一不可，要有路可以走，也要有力量走那个路。耶稣就是那个路，耶稣也是走那个路的力量，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也是生命。啊，使徒就去啊！感谢主。这里我想主的使者把他们带出来，叫他们去讲，实在是很需要，因为我讲过。为什么需要？就是要被提醒。为什么要被提醒？有可能啊，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了神是主，完全忘了神是神。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敢讲神的道了。所以，是主要在提醒你，还是要去讲，你更要去讲。我们对魔鬼总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对魔鬼总是，哎呀，我们越怕他，我们就越要勇敢；我们越不想传福音，就要越要传福音；我们越不想圣洁，我们就越要圣洁。好，这个使徒在被关了以后可能比较不敢讲，所以主的使者说你要去讲，我行神迹奇事都是要你去讲的。使徒听了，天将亮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将亮的时候就有人到圣殿里去吗？我想这个将亮的时候也让我想起那些妇女天将亮的时候要去告耶稣啊，就是他们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遵守神的话。那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还有很多基督徒迫不及待的想要晚一点遵守神的话啊，越晚越好，遵守越少越好。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是天将亮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圣殿里还没什么人，哎，但是我们要快快的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享受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叫人听到神的话，所以他们就马上进到殿里去教训人了。好了，也可能他们早一点教训人，那大祭司这些恶人他们都是晚一点起床的，他们在要来抓他们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快，所以他们要早一点去，多一点时间让多一点的人听到多一点丰富的上帝的道，多救一些人。好了，大祭司和他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那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了。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石头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哈，这个跟历史历代很多情形一样，跟耶稣也很像，就是人的愚蠢，人不敬畏上帝，在犯罪的事上很聪明，在良善的事上很愚蠢。犯罪的事上聪明就是愚蠢，在良善的事上不做也就是愚蠢。好，什么叫做愚蠢呢？哎，你去到监狱里，你看到看守的很好不见，那当然我想他们也问过了，哎，那人到哪里去？不知道啊。当然我们后面看到那个西律的时候，就是把这些人都杀掉了。西律的时候也是把先是杀了约翰，然后先杀雅各，然后呢把彼得关起来了，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后来当彼得被关了，又神把他带出来的时候，西律就把那些看守的人杀掉了。好，犹太人是没有这样的权利杀人的，但是呢他们起码应该想到这是一个神迹啊，他心里不要犯难嘛。各位，当我们看到神做了奇妙的事，假如我原来不是信耶稣的，你觉得很犯难了，就觉得很为难了，哎，这好像是真的耶。各位，一点都不要犯难，一点不要觉得为难，你就照着你这清楚上帝光照的指引你去做嘛。如果你觉得基督教是异端邪说，基督教是假的，我拜菩萨已经拜了几十年了，甚至拜了几个世代了，然后你看到，哎，我所攻击的我的媳妇我儿女，哎，他们真的是被上帝保守的很好，哎，我拜的菩萨几十年也没保守我，他们就是真的被神保守的很好， 那你怎么办？你不要犯难，你不要说我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了，现在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各位，没有不好意思，你拜了几十年他都没救你，你就不要再拜堂了。你才发现几天这个基督是这么灵，你就赶快换啊，因为是真理啊，我们快快的回到真理那里去，不要犯难。哎呀，当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就去改，不要犯难，不要觉得说哎呀去改很丢脸啊。各位，没有，我们走在正路上从来不是丢脸，从来是刚当做的事情。守电官心里觉得很困难，不知道将来事情要如何。你管将来事情要如何？你管那些人将来要如何？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要如何？他们所讲的信息，不管人家听不听，你自己是不是要听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要你信耶稣啊，那你就要去信啊。各位，我们什么都不要先管，我们先要管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站立得住，我们自己是不是对呢？所以这个守殿官和祭司长都错了，他看到他们不在了就赶快去信嘛，就跟旧约就跟耶稣的时代，看到耶稣行了神迹，管他别的事情有没有触犯我们的传统，赶快信，那是一件明显的神迹。可是人的愚蠢就是在看到明显神迹的时候还在那里想办法要拖延，还在那里想办法说啊，我不要接受，我不要接受，那真是自己找苦吃啊。我们看到说他们发现使徒并不在监狱里面，然后就有人说，哎，这些人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啊，那该做的事更简单了，这些人居然出来了，那是有神迹，其实我赶快去信啊。各位，我们绝不是盲从盲信，我们也不是说魔鬼不会做奇妙的事情，但是不管是耶稣，不管是先知，不管是使徒们，他们明显的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的时候，该做的，明显该做的就是顺从，就是信靠，不要一意孤行，不要神一再的光照，一再光照我们却故意的远离那个光，故意的违背那个光啊，故意违背上帝对我们的指引，那真是就极大的错误了。好，他们不用强暴把使徒带来，他们知道百姓很听他们的，他们怕百姓。哎呀，百姓没有什么好怕的。各位，我们当然说当百姓被圣灵光照的时候，百姓做得很对，但是百姓也好，个人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啊，都不可靠的。前几天说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过几天可能说用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人的心真是不可靠，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更可靠一点，我们希望教会也更可靠，我们当然希望教会可靠，但我们还是说只有神可靠，只有带人信靠神的时候人才可靠，人越信靠神就越可靠，越不信靠神就越不可靠。所以你如果是因为怕百姓你抓他们或不抓他们，那你都是要大大的失败的。因为哎呀，百姓不是真理啊，你不用强暴，你对他们要好，不是因为百姓，也不是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你，打你们，百姓可能会站在你们这边的。你不用强暴，你要听他们，是因为他们讲的是真理。我们只有在真理，只有在基督之下，我们才是完全顺服真理，顺服基督的。我们只听基督，只听真理，别的不听，别的没有用，别的可以有参考的作用，但是不是我们的标准。27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哦，这个声势又很浩大哦，叫使徒站在公会前。马可福音13章第9节也讲到说啊，叫耶稣站在那里，好像在审问耶稣。当然他们在审问耶稣其实也是对不起，就是耶稣已经讲过他们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那耶稣当然更是站在比拉多也站在公会前面被审判。我们没有什么自大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自怜的，将来我们要坐着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将来要坐着要审判万民，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我们都不知道神怎么能够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不敬虔没有智慧的人有这样大的工作。我们就感谢主吧，就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敬虔的心。好，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了。好，他们曾经严严的禁止不可奉这名教训，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八节还有第五章四十节都严严的禁止。各位，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不是随便的顺服，我们真是顺服，但是我们顺服的是真理。各位，我讲这话很难讲，因为我真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在社会上，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顺服，不仅是顺服神，也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当然我知道权柄很多时候教会父母哈、官长牧者都很多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够顺服，但是我觉得太多时候我们不顺服，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因为我们的血气，而是因为我们的悖逆，而是因为神不喜悦那种气氛、气质哈。这里倒是该反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是因为我们血气，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反抗也是血气，一个是胆怯的血气，一个是顽梗的血气，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曾经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教训人。奉这个名，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奉主的名做事、祷告、教训、启示都是一样的意思，有两重。第一个是我自己办不到这个事，不管是我启示的内容，或者我教训，或者是我给一杯水给别人，或者是传道，我都没有，我是靠主的，我是靠主的。第二个，我靠主，我就要把做成了以后从主来的荣耀归给主的名。所以奉主的名，一个是靠主，一个是为主，一个是荣耀归给主的意思。那么靠主为主，为什么说靠主的名奉主的名呢？就是要叫主更被知道，所以要强调是他，把他的名字表现出来。你们不可奉这个名教训人。那他在禁止的其实两个，一个最重要的是不可奉耶稣的名，不要让耶稣的名再显出来，我们不要让人知道。第二个是不要去教训人，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教训的内容也是耶稣。他之所以讲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耶稣被知道，因为你们教训内容也是要让人知道，让人知道耶稣，让人信靠耶稣，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错了嘛。你看这些人还是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就是你们想要煽动百姓吗？把我们所犯的错误、杀他的错误重新归咎我们吗？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每次听到彼得讲道都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可是他们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听到听不懂啊，不是那个道太深，而是他们的罪恶太多，就是他们以为彼得总是在做，彼得和这些教会的人士是在做报复的工作，在煽动群众的工作，是跟他们为敌，是在跟他们争权夺利的。你记得以前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哎呀，怎么办？我们对这个人要怎么办呢？再容他下去，那这个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了。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哈，那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里面，跟这里讲的一样，他们不是为了真理来决定做什么事。耶稣讲的如果是真理我们就信嘛，耶稣讲的不是真理我们就定他的罪嘛。他们不是考虑这些，他们考虑说，哦，如果这样做会有多少的利益损失，如果那样做会有多少利益的收获，不是看到真理，不是为着真理，而是为着利益。各位，我们不轻看利益，我们不轻看好处。功利主义在英国是有很好的成就，我也不觉得那一定是不对的哈。我们做一件事希望得到最大的效果效用，这也不错，但是我们当然远远的是把真理放在唯一的地位。我们也相信，真的把真理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放唯一的地位，才会有最大的利益。因为一切的好处都必须要符合真理。好，不过我们不去讨论这种伦理上面的问题，我们只是说，人包括这些工会，包括我们常常考虑的，真的不是对错。我们不管对错，我们对错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稀罕。我们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利。说谎对我有利，我就说；我不会考虑说谎是不对的事情。啊，其他所有的事情，淫乱呐、欺骗呐、啊，对我有方便，让我肉体喜欢，我就去做。我不管那个事是对还是错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而不是对自己暂时有好处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那是不是要考虑到长期的好处或长期的痛苦呢？我觉得这也是，但我还是说，真的我们选择对的时候，一定是有长期和永远的好处；当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一定有长期和永远的坏处。所以我们也考虑到后果 consequentialism 哈，后果的后果论，我们也考虑到对不对、错不错。deontological ethics 啊，就是那个义务论，就是这是该做的。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既讲到对 就是该做的，也讲到说对，就有长期的真的好的结果。好，我们在责备人、禁止人或我们自己做事的时候，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是按着真理来做，不是短期的眼前的蝇头小利的问题或者暂时的这些危险，我们想到的是永恒的，我们想到的是对错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呵，他们想的是错的，他们就想到说这些使徒是要哗众取宠，然后要来攻击我们，是在做一场夺权的事情啊。当基督教传到各地的时候，包括传到中国的时候，满清政府、共产党还有一般的渔夫不都觉得这是在夺权吗？这是在夺这个百姓的心，夺我丈夫的心，夺我妻子的心，夺我儿女的心，让他们不听我们的话，让他们不听孔孟的之道啊！他们想都想错，你要想的是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就信吧，是真的你不要管别的了，不要管自己的得失了，你真的信靠主，你才有永远的福气，因为你得到了真理。其实使徒根本不是讲这个事，使徒是在讲这个血怎么拯救你们，不是我们要跟你算账好夺你的权。当然就某个意义，我们也希望你闭嘴下台，因为你做错了。好，29节，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了啊。我想彼得和众使徒的回答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彼得在讲，众使徒在一起，这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啊。那回答内容是什么呢？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当然顺服人，但是当人的教训跟神的教训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人，我们只能顺服神。神是最伟大，这是应当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啊。这里就在责备这些人了哦，耶稣是神哦，耶稣我们所传的是合神心意的哦，你们这些敬畏上帝人，你们可是不合神心意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已经讲过了，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哎，很多人呢，包括在教会里面啊，包括我们教会历史上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我想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犯过很多的错误，包括在科学上的，我们以为我们做的事，我们把这些异端杀了是在服侍上帝，也许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像伽利略的事件也是我们自己搞错了啊，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些错误哈。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在顺服上帝，我们不是顺服人，顺服上帝是应当的。哎，说是容易啊，不过在威迫利诱之下，我们多少人站得住呢？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几个人做得到呢？一个都做不到。如果那威武够大，富贵 够多，贫贱够强烈的话，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持守正直。但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主来持守正直，依靠主来坚持真理，依靠主来责备罪恶，依靠主来顺服顺从神，即便顺从神有很悲惨的结果，像耶稣说的，有人会把你们这样那样。顺服人即使有很大的祝福，有升官发财，我们也记得希伯来书11章讲到摩西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啊。11章25节，愿我们也有常把主摆在右边就不会动摇的心。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